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嗨，香梅。
嗨。
哇，你好漂亮呀。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
用爱穿越迷茫，
用爱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朋友，你喜欢听歌唱歌吗？林云非常喜欢一首歌，盛小梅所唱的《恩典的记号》。真的，回首来时路，所看到的就是上帝数算不尽的恩典。今天林云和你分享《恩典博物馆》，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纳路》，作者树一。Alice，
智慧语录。
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陈列恩典的博物馆。恩典博物馆里的每一件事与物，也许很日常、很普通、很微小，却是珍贵无比。因为透过它们，你可以看见的恩典与美好。体温，37度是每个正常人的体温，但对许多病人而言却是一种奢望。我有多久没有为体温正常而心怀感恩了呢？37度的恩典是最容易被遗忘的恩典。雨水，对于连绵不断的雨水，内心多少是排斥的，更多会觉得出行不便。今天分别测了雨水和自来水的 TDS 值之后，23和102，看似平常的两个数字，却让我的内心对雨水的感觉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接了些雨水喝下去后，胃甜甜的。上帝所赐的雨露，授意穷人和富人，权贵并无特权独享。阳光、雨露、空气都是美物，无价却又免费。我的心被上帝浓浓的爱包围了。天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自己与地面的具体距离，可是没有人能描述我们与天的距离。因为云朵之上是浩瀚的星空，星空之上是无限的宇宙，这是遥远而未知的距离，却是一个没有任何拦阻的距离。当我们站在地面的时候，无论我们站在哪一条大街、哪里的广场、哪里的平地，只要我们抬起头、举起手，便是天。我们每一个人与上帝之间也是如此。光影，今天下午工作的时候， 脖子好酸，于是我小憩了一会儿，抬头一看窗外，树叶的后面透着斑驳光影。我在想，上帝奇妙地按着他的心意设计了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好让世界上的人无论在什么角落都可以看到它。在我看太阳的那一刻，有多少人也在看着它呢？当它照在我眼前的桌子时，有多少人也被照着呢？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架在天空的这奇妙的自然现象，常被镜头抓拍，被画笔描绘，更是把我们的内心深深感动，留下一种美好的震撼。这震撼不是鼓重重的击打的那种，而是琴弦柔柔的拨动的那种经久不息。在这红之间，不要伤感美丽的转瞬即逝，而是要记得在那彩虹之上，那位天上的父与我们所立的约。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
每日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小雨，我是奇瑞。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王明道的文章，你愿意讨谁的喜欢呢？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三到四节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撒罗尼迦前书2:3-4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从这两段经文中，我们看出来保罗心中所注重的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讨神的喜欢。他曾在两条不同的道路前面做过一次决定性的选择，这两条道路中的一条是讨神的喜欢，另一条是讨人的喜欢。他知道他绝对不能同时走这两条路，必须选择一条，舍弃一条。他选择了前面的一条，舍弃了后面的一条。他对加拉太的教会说明了他的决心，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又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叙述了他做工的方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讨人的喜欢，乃是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在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是讨神的喜欢，或是讨人的喜欢。没有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想讨神的喜欢，但决定心智不讨人的喜欢，只求讨神喜欢的人，却像晨星那样稀少。大多数基督徒都想顾到两面，他们愿意讨神的喜欢，也想讨人的喜欢。他们愿意听见神说他们好，也愿意听见人说他们好。他们希望得神的称赞，也希望得人的称赞。他们不知道这两方面是绝对不能兼顾的。如果世上所有的人都是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我们便能讨神的喜欢，也讨人的喜欢，因为那时神所喜欢的和人所喜欢的都是一样。但事实却告诉我们说，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背逆神的，不用说不信神和拜假神的人是这样，就连那些自称为属神的人中间，大多数也是不敬畏神，不遵行他旨意的。要讨这些人的喜欢，就绝不能讨神的喜欢；要讨神的喜欢，也绝不能讨这些人的喜欢。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欢，也要讨人的喜欢，结果必定是弄得两面都够不上，既不能得神的喜欢，又不能得人的喜欢。撒旦败坏信徒最毒的方法，不是直接引诱他们犯罪，他知道他们不敢也不肯故意犯罪，他所用最毒的方法乃是模糊他们的意识，使他们在许多事物上认识得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便一步一步地领他们走错路。在讨神喜欢和讨人喜欢这两件事上也是如此，他欺骗他们，使他们认为他们同时可以讨两方面的喜欢。从起初的时候，他们一半想讨人的喜欢，一半想讨神的喜欢。过一些时候，他们便多半想讨人的喜欢，少半讨神的喜欢。到了最后，他们便只想讨人的喜欢，不再想讨神的喜欢了。感谢神，他在圣经中极清楚地指示我们，使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是绝不能同时兼顾的。 如果要讨神的喜欢，就不要再讨人的喜欢。如果要讨人的喜欢，就不要再讨神的喜欢。由于时间问题，这篇文章就先分享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奇瑞还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如何讨神的喜欢。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诗篇十三篇是大卫所写的，这首诗被称为是大卫求上帝的眷顾的诗，但是大卫个人向上帝祷告求天父眷顾的诗，同时他又交给灵长，也就是要去谱曲并且演唱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诗歌它一方面的意义。诗人写诗歌，一方面是自己的呼求，自己的心声，同时如果他被传唱被咏读，他也就是替所有读的人唱的人向神的呼求，也就是说是诗歌的社会功能，群体功能。这样来看这篇诗歌，你就会有很大的感动。诗歌第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觉得好像是大卫在向神发牢骚，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大卫信心软弱的时候。在这里我就想说，信仰中的信心，神对我们要求的信心是什么？其实信心并不是完全说只有在相信神能够为我们办成什么事，或者在我们看得见神的荣光的时候，这叫信心。大卫在这个地方所处的处境和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所处的处境是一样的，是在困苦之中看不见神的面。我想神要的正是当你看不见他的面，去相信他存在这样的信心，在黑暗中的信心。大卫在这求上帝的眷顾，他觉得上帝已经忘记了他，他掩面不顾他，但是他并没有在黑暗中另寻出路，他也没有在黑暗中怀疑也许根本没有神，神不在。这就是基督徒常常做的，也许我们看不见神，我们会对他说你怎么掩面不看我，但是我们仍然知道神在哪里。这也就是说，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其实你可以跟神发脾气闹意见，但是你很难否定他的存在，因为他真实的与你同行过同在过。所以这里大卫就说，耶和华啊，他在这样的黑暗中他还是向他的神祷告，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他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就表明诗人知道主听祷告，因此这句话是一种情绪性的哭求，而不是一种理性上的或者生命上对神的一种怀疑。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在孤独或黑暗中的时候，不要对自己的情绪来定罪， 情绪上我们有可能向神说，主啊，你太不公平，主啊，你到底忘记我要到几时，你从来都不听我的祷告。如果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就定罪自己，觉得神就不喜欢你，不爱你，你就甚至觉得自己灵性很低落，那你就会自己陷在那种自我定罪之中。当你这样情绪呼求的时候，其实你这一句话仍然在承认主你听祷告，因为主不听祷告，他都不用对主说你忘记我要到几时，他只向他所爱的并且他确知爱他的人，他才会这样呼求。而且他也说了，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这句话是不是让我们也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的父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也在那一刻曾经觉得心中的苦难好像是独自承受的，他也说，父啊，为何掩面不看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感动的。即便在我们这样在困苦中的软弱，甚至这样好像不太属灵的，甚至毫无信心的祷告，对神的甚至是埋怨，在这样的情绪，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合理的情绪中，耶稣其实仍然与我们同在。
诗之美，云之情，
潺潺流水细雨柔，娓娓清新化人生，
人生路上陪你走，追逐海天一色蓝，
涟漪阵阵心荡漾，莫叫好春逝匆匆。拥抱每一天，诗情细雨化人生，
每逢星期三为您播出。
我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应该如何如何祷告。我在苦难中的时候觉得我就是想对神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一个人最正常的，也是神喜悦的。如果你是按照应该的祷告来祷告，而压抑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对神真实的情感宣泄，其实你跟神之间就会隔一层。当然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都会学习到，我们在苦难中要宣告，宣告神的主权，要宣告神必成就此事，有很多的宣告的学习。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在神面前祷告，宣告固然重要，但起初这个祷告开始的时候，还是要真实的来到神面前，赤露敞开，将你的真实情感倒在他面前，如同耶稣一样。只有你对神真实被圣灵带引来宣告，才是出于圣灵的宣告，出于神的宣告，而不是用自己的血气和意愿选择经文来宣告。他在这里说，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人在苦难中必然会像大卫此刻一样心里筹算，想各种的办法，但这种办法都是没有用的，终日愁苦。大卫作为一个信心的伟人，也是在神面前神喜悦的仆人，他知道自己心里筹算是不讨主喜悦的，终日愁苦也不是一个讨主喜悦的方式或者状态。所以他说，这样的情况要到几时呢？但他仍然是承认他心里筹算，仍然是承认他终日愁苦。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应该是真实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真实的， 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是不需要戴着面具和伪装的，不需要好像强撑着自己的，我们可以哭倒在他面前，这才是信心，因为相信他必搀扶我们起来。所以大卫接着他哭诉他今天的状况，是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这里说沉睡致死，这是点出了一个要害。当我们在困苦中不能来到神面前哭求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困苦中到神面前都需要伪装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不能进入我们里面。这个自义、自我掩藏就隔断了你和神的关系。只有你在神面前真实的哭求，上帝的能力进入你，使你眼目光明，就能够让你的眼睛带着你的心，带着你整个的人跳出苦难，看见神的美意，看见立定在天的神。否则人就会沉睡在自己的苦难感觉中，因为这个苦难无处可去，它就成为淤积的一个死水。所以今天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来转入一个敬拜和赞美。哦，耶和华，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是大卫眼目光明后所看见的，因他用厚恩待我，这是一个信心的飞扬。谢谢。
听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放慢急促的脚步，走出世俗的迷雾，卸下沉重的包袱，接受天堂的礼物，真理生命和道路，是你重生的帮助，期盼灵魂的复苏，渴求天父的看顾，追随真理的脚步，断开曾经的迷雾，祈祷天父的饶恕，涂抹过去的罪恶，真理生命和道路，是你重生的帮助，期盼灵魂的复苏，渴求天父。